天父上帝，非常感谢你，今天这已经是第六堂课了，主啊，真的是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你真的是亲自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今天继续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是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不光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妙，更是要让你的话语、你的道成为我们的肉身，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泼流露出来，让我们能够把你的道在我们身上变成肉身以后，让别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你，就见证你在我们身上，你真的是存在。主啊，非常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主啊，也求你保守这个不要出任何技术的故障，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困难，或者是他们没有打开声音，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关视频，或者他们找不着这个，也求你怜悯他们，有的人他听着声音他就掉了，他回不来，也求你真的是帮助他找回来，也帮助我们录像整个录的过程也都平顺，不要出任何故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第六课了哈，今天继续讲撒玛利亚妇人。我本来准备今天讲了就完了，结果今天在那儿默想的时候，上帝跟我说还可以，还要再讲一次，所以我下次还讲，每次都是不同的角度哈。所以你看这个上帝的话真的是奇妙啊，上帝的话真的太奇妙了。这就为什么就是我反复的说，我们要读圣经，要背圣经，要思想圣经哈。我自己是这样，我的原则是我自己做体力活的时候从来大脑不闲着，其实你的大脑从来没闲着，你大脑只是胡思乱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罢了。就是我们要有意识的引导我们的大脑哈。比方说我今天上午我干了一上午的，我在我的院子里面干了一上午的活，割草啊，弄铲野草啊，准打理我的花啊，打理我的蔬菜呀、啊、我种了一些蔬菜今年哈，所以我就边做就边思想圣经哈。好，今天我们讲第六课，第六课呢我们是讲对基督的三种错误信仰哈，这三种错误信仰是我们教会里面普遍存在，我们在辅导中，我们几个辅导老师，我们有大大小小上百个群哈，有的群很活跃，有的群比较沉闷哈，从我跟你们讲的圣经我讲的具体的问题都是我们见过的问题哈，都是很普遍的问题，所以我才在这儿讲。而且我跟你讲这些问题，我只想告诉你，圣经上都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哈，所以你们自己来看答案哈。好，撒玛利亚妇人呢，她经历了三，在她真正的认识耶稣之前，记住啊，在她真正的认识耶稣之前，她其实经历了三种信仰。第一，他就是信仰传统哈，第二他是成功神学啊，第三他是律法主义。你有没有发现这三种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的普遍，一直到最后他才真正的认耶稣是他的救主，是他的主啊，他才真正的信耶稣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哈。好，第一我们说这个他信仰的是传统哈，还记得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说，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哈，和这个问你要谁的这个要水的这个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哎呀，这井有深呢、啊、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啊，你怎么在哪找水啊，跟着就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孙主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啊，二十节他又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难道你们到时候应当敬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中东对以色列这块土地很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哈，当时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井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很多时候比钱还宝贵。为什么？你有钱你不一定买得了井哈，但是你有井你有水你就可以变成钱哈。他你现在想想，你在你们在中国也有一些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地方什么东西最值钱。你在国内你的钱你觉得你的钱你保不住的话你怎么办，你就把它换成房子。你就想想那个井比你的房子更牛啊。所以呢对于所以你看这个 以色列的这些古人哈，像那个亚伯拉罕呢、以撒和雅各，他们搬到那个地方去了，他们首先干啥？就是井呐、为什么？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特干，它没有它的水多半都是咸水，像那个死海在它旁边，但是那水你不能喝呀，是不是？所以呢，它牛的那种水，约旦河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啊，所以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住在约旦河边呐、是不是？所以呢，他一般的人和牲畜的饮水都是井水，也就是说，井代表了他生活的所有的源泉，物质生活，今生今世的物质生活的所有的源泉就是井哈，就跟井连在一起，所以井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他说的是井，其实就在讲，你们在，他就在跟耶稣说，你看我们的这个传统。留给我们井，也就留给我们这怎么样生活，这生活的所有的这些内容，这就是我们的这些传统。所以呢，你看见没有，撒玛利亚妇人信谁？她信雅各。因为我上次我们前面几次我们都讲过了，撒玛利亚妇人她你等一下，我先生他们在说话也太吵人了。Honey， 你们能不能不要吵，我在讲课，你们吵我没法吵课。我那几百对不起，我让他们安静一下。OK， 所以呢，就是说，你看见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她和这个她是以色列跟这个外邦人通婚的这个后代，所以呢，她不光是在血缘上，她在信仰上的文化上也是一个杂种。OK， 这就为什么我们前面几课我们都论证了，按照圣经的标准论证了撒玛利亚妇人哈，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她不光是肉体上的淫妇，她其实是在信仰上也是淫妇哈，也是淫妇，因为她对上帝不纯嘛。但是撒玛利亚妇人自己不认为他们在林里面，就是撒玛利亚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淫妇啊哈，在林里面是淫妇啊，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信，他们也在相信哈。他信的是谁呢？他信的是雅各，就是说，所以你看这两句哈，前面一句就是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就是我们从我们这个雅各那个地方，从我们的这个信仰那儿，我们承传了我们所有今生今世的生活方式，看见没有？而且呢，二十节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也从我们的祖宗雅各也承传了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不光从他承传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我们今生今世所有的内容，我们要承传了所有宗教的内容，看见没有？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是相信传统的一个人，他信雅各，但是雅各信谁呢？所以呢，这个其实对我们在基督教的背景长大的人非常重要的提醒哈，你到底在信什么？你是在信传统，还是真正的在信耶稣哈？有一些虽然你不是基督教背景传统长大的哈，但是呢，因为你走进教会呢，你也只是看见外表的东西，很可能你信的也是基督教的传统，而不是耶稣本身哈。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哈。所以呢，我们刚才问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信雅各，雅各到底他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们思想了雅各以后，就要思想，就是说我们这些在基督信仰背景长大的人，什么时候上帝变成我的上帝哈？好，我们来看创世纪27:20，以撒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这好机会得着了。”也就是说，你看见没有？雅各在他爸爸面前做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差不多四十多岁了。记住，为什么？因为他双胞胎的哥哥已经结婚了嘛，40岁娶了两个老婆，都是外邦人的老婆哈。所以呢，他这是40多岁了哈。所以呢，雅各那个时候40多岁的时候，上帝。还不是他的上帝，他跟上帝，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上帝，上帝只是他的父亲的上帝 ，OK， 只是他父亲的上帝，但是他也会用上帝的名说这说那，觉得好像 包括用上帝的名欺骗他的父亲哈。所以就是我们在基督教环境长大的孩子要特别注意哈，我们懂很多术语，我们风闻上帝，我们可以用上帝的名来说这说那，但是我真的跟上帝有关系吗？啊，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哈。31章5节，雅各对他们，就是拉杰和利亚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多大年纪了？70多岁了。因为雅各到巴旦亚兰去娶亲的时候，去他投奔他舅舅的时候已经71岁。待会儿我跟你讲一下我怎么得到的哈，这是我自己推的，圣经上给你所有的线索是完全可以推出来的。好，到31章29节，那班对雅各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这是你父亲的神作业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以雅各说说好说歹。好，从这你也可以看见那班是谁，那班是他的这个是他的这个舅舅。OK， 那班，从那班的话你也可以看见，不光雅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雅各都快90岁了呀。这个时候雅各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但是呢他自己也说这是他父亲的神，他的舅舅跟他在一起生活了20年，他的舅舅从雅各自己的生活见证中也得出一个结论，雅各根本就没有信靠这个上帝。这就为什么拉班对雅各也是说，你父亲的神啊，你父亲的神昨天晚上跟我说话，看见没有。所以呢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教环境长大的，也不要以为你的孩子是基督教环境长大他就认识上帝哈，他可能懂很多基督教环境的这些规矩啊，这些术语啊，这些套路啊等等哈，但是呢你要特别小心。这就为什么我们待会儿要反反复的强调，就是你是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跟着你一起去教会他就认识上帝，不一定的，而且多半是不会认识的。你如果不特刻意的培养他跟上帝的关系，他不会认识上帝的哈。好，你看到32章9节，雅各还是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看见没有，还是他这个时候还是上帝不是他的上帝，只是说他有需要有帮助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他就求上帝。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跟上帝祷告求上帝给他好处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就认识上帝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啊，你看这个地方雅各还跟上帝祷告呢，但是他并不认识上帝。 OK， 好，然后呢到什么时候认识上帝呢？然后呢在这个时候这个 bar 怎么 OK， 然后到创世纪32章24节，记住哈，创世纪32章24节的时候，雅各已经有11个儿子了，也就是约瑟已经出生了，而且这个时候他的他最爱的妻子这个 Rachel 就是利亚 Rachel 叫拉杰，已经怀了12个孩子，变雅敏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雅各至少91岁，为什么呢？我跟你分析一下哈。因为雅各91岁的时候生他的11个儿子约瑟。为什么呢？因为记得吗？雅各后来带着全家人下埃及的时候，雅各多大年纪？130岁。当时约瑟多大年纪？39岁，看见没有？所以呢这个约瑟雅各比他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长91岁。这个时候约瑟已经出生了啊，而且他的弟弟便雅悯怀在肚子里面，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雅各应该是最少最少是91岁哈，说不定更大，具体90几岁我们不知道。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祷告没有？他也祷告，他也求好处，上帝也给他好处了，但是他认识上帝吗？没有，上帝还不是他的上帝，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 OK， 所以你要用这个来想想你自己家里的孩子，或者你是基督徒家里长大的孩子。 OK， 所以不要以为他祷告了好像他跟上帝有点什么东西他就是得救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哈，你的孩子跟上帝的关系。 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我把这，很抱歉，这个bar挡得我看不。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认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见哈，就是呢雅各呢，这个情况，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雅各突然间听说他在回家，因为呢他回家，他要回去接受那个回到他的父亲的家里面哈，回到父亲家里面，结果他在要过约旦河的那个渡口的时候，听人说他的哥哥带了四百人来迎接他，他吓了一跳，因为他欺骗他的哥哥，所以呢他害怕他的哥哥来找他算账。OK， 找他算账呢，然后他精打细算，然后把那个牲口把它分成很长很长的队，一共各种各样的牲口加起来550匹，然后呢又把他的四个妻子生的四个孩生的四对孩子分成一对对的，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他留下来，因为雅各你知道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心里总喜欢算计哈，我们不知道他又在算计什么，但是呢从这儿你可以看见上帝哈主动的来找雅各。 OK， 上帝来找雅各呢，所以呢雅各这个时候在跟上帝摔跤。圣经上说那个人是看胜不过他，这肯定是不可能嘛，因为否则那个人怎么可以把他的怎么可以把他的腿摸一下他的腿就给瘸了呢？那人胜不过他是指雅各这个人个人的意志太强，不愿意顺服。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下定决心上帝必须要为我做这件事，其实是根本上帝从来没给我们应许的，我就咬紧牙关，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犯罪。我们最近辅导的就有这样的人，哎呀倔死了，我的天哪，把所有的老师找个遍，必须上帝要按照我的要求回答我的，这样要这样回答，我说是上帝从来没有给你这样的应许啊，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就是如果上帝不爱我们的话，那就任凭我们，那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理你了。但是上帝有时候真的爱我们，要得着我们的灵魂的时候，上帝会做什么？就像对付雅各呀，把他的腿一摸他就瘸了。为什么？因为雅各你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能耐的人，非常有能耐的人，你知道他在家活到70多岁他不会干活的，他又一直宅在家里的，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他宅在家里面，所以跟他妈妈关系特别好呢，是不是？所以呢他到他舅舅那儿去，在那待了一段时间，舅舅看他怎么总不干活呢，然后就跟他说：“哎呀，你说说我付你多少钱你干活吧。”那意思就是你太懒了，我怎么看你待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天天做少爷了，又在我们家干活了，就这样。就是但是你看他干活他是非常殷勤，干了20年，而且你看他那个弄羊他是很会算计的，就是说他真的是很会算计，他依靠自己的能力。结果上帝这个时候就把他治了，治了什么？就让他的大腿，你知道他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是你整天在外面去走来走去的，要翻山越野，然后过很大的沟河，然后你的羊受了伤，你还把它扛在肩上等等，也就是你需要很好的体力的，你的力气是从哪来？是从你身上最重要的那些肌肉那些地方来，大腿来。你的腿瘸了以后，你以后就做什么事儿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了。也就是说上帝这个地方治雅各一下，让他从此以后 不要再依靠自己，单单的依靠上帝，就放下自己的意志哈。从这个时候开始，雅各才真正的认识上帝，跟随上帝。好，我们来看下面。前面你还记得我给你看了创世纪一直到33章，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那之前雅各都是说上帝是他父亲的上帝，是他祖宗的上帝，而且跟上帝打交道都是说，哎呀，你给我点好处，以后我就给你怎么着，哎，你给我点好处，都是跟上帝讨价还价，都是上帝为了满足他的要求。看见没有，上帝不是他的主，只是他的父辈的主，只是他的仆人，也就是说他是利用上帝的。所以在他的生活中，他也经常说到上帝，他跟人家谈话，人家也说你父亲的上帝，人家也知道他是这个有信仰之人的这个后代，看见没有。好，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上帝把他好好的管教以后，让他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的时候，哦，我说到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提一点哈，我们很多父母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希望他得救，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让上帝也把我们孩子的大腿筋给摸一下，是不是？是不是？哎呀，我的孩子让他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信耶稣。很多时候你的孩子不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要总难在你的孩子跟上帝之间，难阻上帝救你的孩子。有时候上帝就是要把你的孩子治一治，但是你从来不让上帝治你的孩子。上帝一治你的孩子，你就赶紧跑去，你就出钱出力，你把他给他赎出来，你让他一点苦都不吃，他怎么会信上帝呢？你说他为什么不信上帝？就是因为你难在那儿啊，你以为你在做好事，其实你尽难阻上帝的事儿，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就很好。所以雅各可能他的，如果他妈活着，有可能也会拦阻，但是他妈那时候已经过世了 ，OK。然后呢，所以呢，上帝就直接把雅各就这样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对我来讲，说实话，如果我孩子身上有点弱点，我会很感恩。为什么？因为他的弱点啊，就像雅各的这个大腿突然瘸了一样，就是上帝绑在他身上的一个绳儿，好抓他。如果他实在是在世人的眼中太优秀了，太有能力了，完全可以靠自己，他更不需要上帝，是不是？所以做父母的要在这方面要有智慧，不要在那儿添乱啊！你们很多父母都尽在孩子那儿添乱，阻挡上帝救你的孩子，你真的是在阻挡上帝救你的孩子，然后还美其名曰，哎呀，我的心很软。你看你比上帝的心还软，是不是？你这意思就是说你比上帝的心好，那上帝不够好，你比上帝好，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是做父母，就是说我真的是告诫我们这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哈，真的是要给上帝和你的孩子之间留空间，不要总挤在那儿去 ，OK？ 不要总挤在那儿。好，我们看呢，从那以后呢，然后雅各就变了。上帝知道他变了，就跟他改了个名字哈，改了个名字。从那儿呢，创世纪33:20，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以前不都是说我爸的神，我爷的神吗？从现在开始就是说是我的神，看见没有？以前神只是他的用人，现在神是他的神，也就是神是他的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从现在开始，雅各交出他的主权 ，OK？ 雅各交出他的主权，所以你的孩子啊，如果他没有把耶稣当作主的话，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 ，OK？他没有，如果你没有把耶稣当作主的话，耶稣只是你的仆人的话，你也没有真正的信耶稣 ，OK？ 好，雅各，35:23，这是在示剑哈，示剑他们离开的时候，所以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出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好，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所以看见没有，从这一节你就可以看见雅各尊神为神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要出掉所有的其他神，所有的偶像，还要自己。所以我们敬畏上帝，或者你看你的孩子敬畏上帝，一个最明显的标记就是 耶稣上帝是我的主，我不从此以后不再敬拜其他的偶像了。以前的偶像是实体的偶像，有个偶像的，现在的偶像都是虚的偶像。为什么？因为你弄互联网，你的钱都是个数字，你根本就不需要实在的东西了，明白吗？所以呢，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把我们心中的偶像扔掉，同时自洁什么，就是脱离各种各样的罪，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这才是我尊神为我的神的一个标记，一个表现，明白吗？就是我不再把其他的东西当作我的主了，我不再被其他的那些偶像捆绑了，而且我追求圣洁，追求洁净，脱离罪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雅各他不光是尊神为他自己的神了，而且他的明显的改变就是他不再拜其他的偶像了。以前他的偶像多着呢，是不是？他天天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天天算计。好，所以你看见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哈，雅各相信的是谁？他不光相信的是上帝，旧约的那个上帝，他也相信旧约的上帝会为他预备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啊，不要以为旧约圣经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知道，只不过他们知道的没有我们新约的这么清楚，没有这么清楚细节化。他们其实也知道，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你就知道。所以雅各相信的啊，我们先读一下这个耶稣说这个亚伯拉罕哈。如果当时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就是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犹太人啊，祭司啊，文士啊，在谈话的时候，然后呢，那些祭司文士就说你还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先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就说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就会相信我呀，是不是？然后呢，最后那个耶稣就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看见没有，耶稣说，记住哈，这是我们解经的原则。解释旧约是要用新约中，如果新约中有对旧约的评点，那就是我们对旧约这些叙事题材的解释。这是我们在第二堂课已经解释过哈。这个地方就很明显，这是耶稣说的话，绝对是对旧约的解释。耶稣说，亚伯拉罕都欢欢喜喜的在仰望耶稣。OK， 而且耶稣说亚伯拉罕不光是仰望耶稣，还看见了，还很快乐。当然他看见的跟我们后来的耶稣之后的人看见的是不太一样，从物质上看不太一样，从具体的信息上看不一样，但是那个实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帝在旧约就预备了亚伯拉罕的那个后代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而且呢，要他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希伯来书也解释说，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一定会让他的儿子复活的，因为上帝应许了这个儿子的后代将会成为全人类的祝福。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相信的这些信息都在耶稣身上兑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亚伯拉罕信的就是耶稣。记住啊，这个地方约翰福音是以色列人刚开始他们提到的亚伯拉罕的，所以耶稣这样提就解释亚伯拉罕。但是呢，你看前面马可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个地方对旧约信心之父们的解释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相信的是同样一个神。也就是说，耶稣说亚伯拉罕相信的就是耶稣，也就是说雅各相信的也是耶稣，因为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跟亚伯拉罕相信的，后来他晚年跟亚伯拉罕相信的是同样一个神。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各临终的遗言，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他说归是什么意思？就是 君王手中拿的杖。 OK， 规避不不离犹大，也就是说人类的救世主那个君王要从犹大这个支派来。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犹大来的嘛，是不是？杖不离他两脚之间，这两句话是一样，他就是对偶哈，加强哈，直到细罗。细罗是什么？赐平安者。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说什么？耶稣预言，耶稣就是那平安的君王，是不是？然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去受死。受死的时候骑的什么？骑的是驴驹，驴驹的预表就是平安的君王，看见没有？所以呢，所以雅各预言耶稣的来到，看见没有？他万民都必归顺耶和华，然后跟着就说什么？耶和华就是上帝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就是指的这个耶稣要带给他的救恩。 OK， 好。所以呢，所以你看见没有，雅各是晚年，也就是他九十多岁以后，他是真正的上帝成为他的上帝，成为他的主，他抛弃所有的偶像， OK， 等待上帝为他预备的救恩，其实就是在等待耶稣，他相信的就是耶稣。所以撒玛利亚妇人信的是什么呢？只是信的他的祖宗这么一个信心伟人的表面的这些东西。所以想一下我们这些在，所以他只是信着他表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祖宗这么好的信仰跟世界上的乱七八糟东西掺杂，而且耶稣也不是他的主，他也不真正的认识他的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他不光是肉体的淫妇，他是灵里的淫妇。所有的像这种在基督教环境里面长大，风闻耶稣，甚至祷告求耶稣满足他物质的需要，今生今世的需要，把耶稣当作他的仆人，没有尊耶稣为主的这样的人，都是邻里的淫妇。你发现没有？这些都在我们的家庭，基督徒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多半都是这样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邻里的淫妇。OK，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检查我们的信仰。所以呢，我们真的自己要检查一下，我到底是信仰耶稣基督，我还是信仰基督教传统，甚至你的父母或者你的祖父母是教会的领袖啊。我们辅导群中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啊，你的父母啊，你的祖父母啊，都是教会的领袖。说实话，跟你的信仰没关系。你就像这个雅各91岁以前一样啊，也祷告啊。你说他祷告上帝应许了没有？当然应许了呀，上帝怎么没应许啊？是不是？然后他平平安安的去了巴旦亚兰呢，然后上帝还告诉他，他的那些羊都不是他自己搞玩阴谋诡计玩出来，都是上帝给他的呀，上帝托他的梦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如果上帝托个梦给你，并不意味着你就跟上帝有关系。你看上帝也托梦给他呀，然后也告诉他，如果你不尊耶稣为主，不管你有多少灵异的经验，他不管你家里的你的祖宗是属灵伟人，甚至是现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属灵伟人，都跟耶稣都跟你没关系，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基督徒就这一点好，咱不需要看人家地上有多样的裙带关系哈，这是每一个人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哈。好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哈。好，第二个信仰，错误信仰哈。所以信仰传统的人是没有得救的哈，没有得救啊，跟耶稣没有关系的哈。第二个我们讲成功神学哈。好，耶稣不是跟他说了，耶稣就说，你们喝这水，你们还要再渴。啊，怎么搞的？你们说喝这水，你们还要再渴。你们如果喝我赐的水，它不但不渴呀，永远不渴，而且这水在你里面要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好，夫人就说：“哎呦，那先生这好了，哎呀，你就把这水给我了，赐给我，你叫我不渴了，不渴，也就是我今生今世再没有这个缺乏了，是不是？也不用这么老远来打水，也就是我再也没有困难了，因为这老远来打个水不容易。” 你知道吗？你看看那个照片，都是石头地，然后以色列真的都这样，到处都是石头。我几年前去了一趟，到处都是石头哈。好，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哈，撒玛利亚夫人在这个时候，她对耶稣的信仰是什么？她信耶稣，她没有说我不信你，她没有说啊，那去，哪好玩到哪去，她没有，她还真的要，只不过她要耶稣，她的动机，她的目的是什么？是说你让我今生今世在物质上很丰富，第一，第二，让我就在今生今世没有什么难处哈。最近我们就是有一个癌症患者啊，不停地跟我说，哎呀，到处找，就是哎呀，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或者说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能够让耶稣能够把我的癌症治好？我说问题是从来没有应许你。你的癌症一定会好。如果所有的人得病都被治好了，我们还会死吗？那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死啊？是不是？只不过是年纪稍微大一点、少一点。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今生今世无病无灾。你说使徒保罗该比我们的信心大吧？他说上帝加了他身上一个刺，然后他三次求上帝，上帝跟他说：“哎呀，算了，别求了，我不会给你治好了，我的恩典够你用。”很多时候。上帝选择不治我们的病，OK？所以这就为什么，如果有一个牧师啊，你那些极端灵恩的牧师告诉你：“哎呀，你信耶稣你就得好处啊，医治你的身体的疾病啊。”你知道吗？他这就是乱用上帝的名，这就是真的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三诫，这就是叫乱用上帝的名，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都会得医治，如果都得医治了，基督徒就不会死。但是你现在看哪个基督徒，永远活着，都死了，是吧？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今世，我们的盼望在永恒，OK，在永恒。而且我们在今生今世的盼望是跟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的爱的关系，是听他的话，而不是他来满足你的物质的需要。成功神学，说实话，耶稣不是他的主，这就为什么这个女人叫耶稣叫什么先生，先生什么就是老师啊，你懂得很多，教教我呗。老师什么叫我是你的老师，你喜欢听你就听啊，不喜欢听就不听，是不是？你今天我讲的，三分之一你觉得好听你就听了，另外三分之二你直接扔垃圾桶了，是不是？因为我是你老师，是不是？而且这老师呢，他只是现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好好学习，我在这停顿一段时间，你就变成我的老师了，是不是？这就是老师先生，是不是？主是什么意思啊？主就是他永远是我们的主，他说了算，他不管说什么话，我不想听也听，我想听也得听，看见没有？老师跟主是非常不同的。OK，所以耶稣这个地方，女人问耶稣要这个的时候，耶稣只是先生，OK，而且呢，他的目的是什么？你把水给我，叫我不渴，不渴就今生今世咱不用干活了。这就为什么？你知道有些人，你跟他传福音呢，他传着传着福音，他就说，他如果那是耶稣是真的，那就让他帮我找个工作，而且让他帮我就是解决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物质的这个问题。他这个。你知道他问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话，经常就有人说：“哎呦，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还不用好回答，因为他这个前提就是我信耶稣的目的就是耶稣是我的仆人，我做他的主，那就别信了。人家这样说，我就哎，那其实你不用信了。为什么？因为我耶稣不是不做这样的耶稣，他来做你的主，他告诉你你怎么做你的活，不是说他替你做活。OK，他也告诉你哪些活不用做，哪些活该做，怎么做，他是来指挥你。他不是说他信了你，你指挥他，OK，那就不叫信耶稣，OK。所以你看这个妇人，她注视的是今生今世的自己的物质的需要和欲望，然后她认为耶稣来个满足她啊，这就是典型的成功神学哈。成功神学其实这不光包括这个啊，它也包括这个。你有些人就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灵异的经验哈，所以呢，他就说，那我信了耶稣啊，你看我的手可以抖动啊，我可以讲方言呢、我可以搞什么东西干什么的。总而言之，就是我能控制这些东西，看见没有？刚才我也给您分享了，你也看见了，雅各没有真正信耶稣、尊耶稣为主之前，他也有很多灵异的经验的，是不是？ 你还不记得吗？他就真的，他就看见了。你还记得他去巴旦亚兰的路上，他就看见上帝了呀？他看见那个梯子啊，是不是？那是上帝给他的是个预言呐、啊。那个梯子最后就是梯子，在上帝跟人之间有个梯子，是不是？你还记得那个吗？然后呢，在巴旦亚兰的路上，他也跟上帝祷告啊，是不是？然后呢，上帝也帮助他，然后让他能够得了那么多财产呢、啊，是不是？回家的路上，上帝还专门替他跟把他的舅舅训了一通，让他的舅舅不要去烦他了，不要去骚扰他了，是不是？这是不是都是灵异的经验？但是雅各得救了没有？没有，所以你就不要追求这些灵异的经验了。雅各一直到最后，最后被上帝把他的这个自己的力气拿掉，自己的依靠，那个大腿的肌肉，把大腿不能正常的工作了以后，才真正的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才叫真正的信耶稣。OK，所以呢，不要去追求那些灵异经验，当然呢，如果上帝觉得你需要那些，他自然就会给你。就像我一样的，我不追求这些东西。但是我刚信主的那10年，我经历过非常多的神迹奇事。我一般不跟你讲，为什么？我怕一讲你就我哎呦，小新老师，那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你的注意力就都在那儿。为什么？因为人本性很恶，因为我们很自我中心，我们都想搞一些东西满足我的，我不想搞一些东西满足耶稣。为什么？因为我总想让耶稣来伺候我，我不想去顺服耶稣，看见没有？这就是成功神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人自己想当神，想让耶稣来做我的佣人、仆人，所以才追求没有困难，物质满足，追求医治，追求各种各样的灵异的经历等等啊。但是呢，OK，然后呢，成功神学呢带来什么后果？当然你很失望了。多半的时候，上帝不会满足你。我跟你说实话，失望是好事儿。上帝满足你了才不好，满足你了你就以为信耶稣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以后就继续这样信，那挺好的。你看，又问他要啥，都满足了，是不是？所以呢，失望的时候，当你问耶稣要东西，要什么东西，失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安静下来检查自己信仰内容的时候。想想，我信的耶稣，他是这样应许我的吗？他说什么？他要我这样求吗？如果我这样求，他可以有哪几种不同的回答呢？你这样安静的话，我跟你说实话，你的信仰就会晋升，就会扎根。为什么？因为你就在真理上下功夫了，是不是？你就会去了解为什么耶稣现在不回答你，是不是？是因为我求的不对，是不是？是因为我求的妄求哈，还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我的心智、我的生命不够成熟，不能承受这个？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比方说，我3岁的孩子看见我买了一把很尖锐的刀，哎呦，他特别激动哈，他说那可好玩，我要拿着那个到处戳戳，可好玩。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要那个刀，我要那个刀，好。他自己要的时候，你站在他的立场是理直气壮的，他认为那个刀就是好玩，就是好，明白吗？你说我会给他吗？我当然不会的，因为我知道给他，他就把自己给戳死了，或者把其他的人给戳死了，或者把我家其他东西戳坏了，是不是？但是你说我那把好刀，等他20岁了，他会干活了，我会不会给他？当然会给了，是不是？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当你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上帝没有回答的时候，真的是，这是你最好检查自己信仰的时候，信仰内容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没回答？是我求错了吗？那说明我的欲望有问题，那我要改正我的欲望，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说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很执着的这种叫什么执着的叫悖逆的执着的悖逆，上帝不回答。到处找人，一定要找一个人帮助我，怎么样弄得让上帝回答？我不是说我们最近我们就遇到这样的人，那我们时不时会遇到一样这样的人，我一定要上帝按照我的要求满足我。找小青老师不行，找凤凰老师，凤凰老师也不行，都我们都我你知道我们团队非常好，我们大家都一致啊， 而且我们还会沟通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私下找了我再去找风华，找了风华再去找雨林，找了雨林再去找小磊，然后找不着再去找赵师母，找一圈你我跟你说，我们说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可能说话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罢了。OK，所以你找我们其中一个人就够了，你不需要找一圈。OK，当我们告诉你，你祷告很失，对上帝很失望的时候，是你检查你自己的时候，不是你来找人做说客，去说服上帝，去操纵上帝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那样做，说明耶稣根本不是你的主，啊，说明耶稣，你那个时候就要赶紧来调整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要把耶稣当做你的主，啊，因为耶稣他从来不会让信靠他的人失望的。但是记住，他可说了，你要按照他的真理和用你的心灵按照他的真理来信靠他，不是说你想你认为他怎么着，而是说他告诉你他会怎么着。OK， 还有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见证是非常坏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世俗的人看我们基督徒说：“哎呦，那些人真贪心啊，比我们还贪心。我们只抓世界，他们又想抓世界，又想抓天堂，非常坏的见证啊！而且。”信成功神学的人，说实话，你没有得救。你有没有发现，撒玛利亚妇人到现在信了传统，信了成功神学，都没有得救 ？OK， 好，下面呢，撒玛利亚妇人呢又进了一步，但是她又进的一步呢是律法主义，她以律法主义的方式来信上帝。所以呢，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哎呦，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记住啊，这个时候还是喊耶稣，喊先生、老师哈。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谈的是什么？宗教的外表的那些，该做呀，不该做呀，该做这样，不该做那呀。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天天，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私下问我们，有时候在群里问，哎，老师，我能不能吃血呀？哎，老师，我能不能喝酒啊？哎，老师，我能不能吃啤酒鸡呀？哎，老师，那奉献，那差一分，那差一点咋办呢？那我老公不同意，那我又不赚钱，那偷偷摸摸的奉献，哎呀，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全是那种，哎呀，清规戒律啊，我能，哎呀，老师啊，我有时候，你看我那天我实在要工作，我不能去教会咋办呢？哎，老师啊，那月经之间，那不能同房，那我那一天同房了咋办呢？哎，老师，那我们家那寄过灵的那个食物，那我就吃了一口，或者我不小心吃了一口，或者我们家那不信耶稣的人，那就是他们的房子，他在家里是个神龛咋办呢？哎呀，不停的有啊，很多，我才列了几个，很多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你想想，什么样的问题都有，都是来问我，要我很多时候我不回答，你知道为什么不回答？讲完了你就知道了，我们只给你原则，你知道，我们回答了其实对你不好。所以你看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哎，我们的祖宗说在这儿礼拜，你们要说在那儿礼拜，你看都是讲的礼拜的形式哈。好，这就叫律法主义。所以律法主义什么？所以你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刚才第一句说的挺好啊，第一句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以前我们都讲过，我看出你是先知什么意思？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什么意思？旧约的先知，撒玛利亚妇人也知道，先知不像我们中国文化理解的来告诉你未来发生的事儿，不是。先知，旧约的先知的主要职责是告诉上帝的子民说，你在冒犯上帝，你行为冒犯上帝，你需要认罪悔改。明白吗？所以这一点还是好的，好，这一点好的。但是跟着就开始说，哎呀，这样能做，那样能做，这能不能做，那怎么样才能悔改呢？你们看见没有？就是他把悔改、认罪悔改当作是守一些教条，守一些清规戒律。看见没有？这就叫律法主义哈。所以你认罪悔改不是要你守清规戒律，记住，认罪悔改不是要你守清规戒律哈。清规戒律就是靠行为啊，就是说，哎呀， 靠行为呢，其实耶稣根本不是你的主。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行为就很简单的，就给你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照着这个条款你做了以后，然后你就行了。你也不需要跟圣灵祷告，你也不需要读圣经，你就天天问一下老师，哎，小新老师，今天我做这个能做吗？啊，不能做。啊，明天我做那个能做吗？啊，不能做。啊，明天他们写那个黄道节日，他们要黄道节日做事，我能不能那天做啊？不能做，能做或者不能做，看见没有？所以你不需要耶稣做你的主，你也不需要问耶稣，你也不需要祷告问圣灵，你也不需要读圣经，你就有一个公式放在那儿，每天照着那里翻一二三四五，我照着做就行了。你看见没有？其实你是主，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掌控这个局面，你把上帝变成了一个公式，一些礼节，你好操控，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就是律法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问我。我能不能做这不能做呢？我不吭声。为什么？我不是没看见，我是不想吭声。我是希望我能够带你明白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你就不要再做律法主义了。 OK， 还有另外一种律法主义，什么？我不是刚才说了吗？你的孩子像雅各养在家那几十年，他根本没有真正的得救，他去了教会，他懂很多教会的这些礼节，但是他跟你根本就没有确定他是不是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但你却像个警察一样的，你天天没完没了的跟他说，要他有基督徒的言行，你看见没有？然后你跟他说，你为什么不祷告不读经啊？你为什么不喜欢读经呢？他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他怎么可能喜欢读圣经呢？你想过没有？你自己对自己用律法主义，你对你的孩子也用律法主义，最后你的孩子烦死你了，然后他就跟你敌对，他就离你远远的，要么他就变得很虚伪，他就跟你说假话，然后他就变成了两面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领袖的孩子成了两面人。为什么？他要应付你呀，你要在外面有面子，是不是？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生命，你却像个警察一样的要求他有基督徒的言行，所以他最后就变成两面，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了，看见没有？所以你自己对自己是律法主义，你对你的孩子，对你周围的人也是律法主义。那你说，那我的孩子，那我怎么办呢？你说你怎么对牧道友咋办？你对牧道友咋办？你就对你的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没有尊耶稣为主的孩子怎么办？你对牧道友，你天天要求他像个基督徒一样吗？不会嘛，是不是？同样，你对你的孩子就这样。所以经常有人问我，我说圣经不都是有答案吗？你怎么对待牧道友，你就怎么对待你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跟随耶稣的、没有尊耶稣为主的亲人、孩子，特别是孩子，你就不要去要求他像个基督徒。OK， 你对牧道友，你像这样要求试试，你要求几遍他就不来教会了，是不是？你再要求他也不跟你打交道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要先看他是不是愿意跟随耶稣，尊耶稣为主？如果他没有尊耶稣为主，你总要回到他没有尊耶稣为主这个问题上，谈他的灵命，谈他的光景，他到底要他要面对耶稣，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不会要求他像个基督徒一样去说话去做事，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就像一个假苹果树一样的，他是个假的，是个塑料树，你在他上面挂一堆苹果，你不把他累死了吗？是不是？好，讲到律法主义，看看几点钟啊。好，我们快点啊。好，关于律法主义呢，我还先讲一下圣经上的相对性的真理该怎么办哈。也就是说，我能不能吃血呀？哎呀，我简直烦死了，这个群里面都问了几百遍我能不能吃血，都是在讲律法主义哈。而且你们很多人的教会都教的是律法主义啊，很多人的教会啊，圣经上对相对性的真理的，比方说吃啊喝啊，我是不是吃了点酒啊。因为所谓相对性的真理是什么，就是圣经上说了可吃可不吃的。 OK， 平时你也吃了，所以呢经常有人跟我说，哎，为什么那吃血那什么什么，他每次说到吃血的，我就说你有没有发现那吃血旁边还有其他的要求，那些要求你遵守了吗？你吃猪肉了吗？你不是照样吃猪肉吗？那 那个包括那个使徒行传上说不能吃，不能吃血，但是旁边不是说饿死的牲畜你也不能吃吗？你怎么知道你吃的牲畜肉不是饿死的？那你为什么还吃肉？你为什么不到那个屠宰场去检查一下它是不是饿死的？是不是？我知道中国很多那个猪，那真的都是得了瘟疫死的，他人家埋了他也都挖出来做包子给你吃，你不照样吃了吗？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想遵守这个律法的话，你每一条都得遵守，是不是？所以就不要再跟我说能不能吃血了 ，OK？ 如果你说不能吃血，我就告诉你，以后你这所有的肉也别吃了 ，OK？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那个肉是不是内死了 ，OK？ 好，相对性的这个真理的遵守的原则是，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它的条件是什么？是不都有益处 ，OK？ 凡事我都可行，是不受它的辖制。所以这就为什么我每次做事的时候，记住我要祷告，我要思想。我做这件事是不是荣耀上帝的名？是不是对他人有益处？是不是我做了以后就会被捆绑住、被吓制住，就上瘾了？明白吗？如果这些都像我说相对性的真理，不是绝对性的真理。所谓绝对性的真理是什么？就是犯罪，比方说淫乱啊、偷人家的东西啊，这个是绝对不能做了，是不是？我是说相对性的真理，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什么吃血呀，什么是不是男女家之间？能不能同房啊，这些东西哈，就是新约没有重新绝对性的规范的这种哈。好，但是呢圣经有一点说，他说呢有我刚才说的这个读了左边的哈，就是祷告，我每次如果我信心我的良心有点难受的时候，我就检查我的良心，我做这件事是不是荣耀上帝的名，是不是对他人有好的影响或者不好的影响，对我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坏处，会不会让他让我成为我的影儿 ？OK， 好，检查这些，然后呢，会不会绊倒他人？哈，想好了这些哈，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想好了以后呢，你还是不确定，不确定，那圣经上就有一个大原则。不确定，圣经上说凡事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你有疑心的话，那你就别做了。疑心，所以呢，那但是那个人他，你说我有疑心我不做，但那个人他为什么做？那个人他没疑心呢，他就可以做，因为这是相对的东西啊。所以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就是说这跟你的心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待会儿我们再要读耶稣说你要用你的灵和神的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绝对的真理这个问题解决了，问题是相对的真理，但你要用灵来敬拜，你的灵里面没有平安，那你就说明你不能做了，看见没有？这就是大原则。所以以后不要再问我们老师，我能不能做这，我能不能吃啤酒鸡，我能不能吃血，再别问我们这个了。 OK， 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回答你这些问题，下次谁再问就请你把我这个讲座发给他看看。 OK，要懂这个原则，然后他自己要祷告，因为我们不是你的圣灵，我们不敢取代圣灵，我们顶多只是你在基督里面的大姐姐 ，OK， 姐姐陪你一起走天路，所以你不要问我们这样的律法主义的问题了，好不好？好，看见没有？律法主义，如果你单纯的是讲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尊耶稣为主，你还是你自己在操纵，你把上帝当做了一些条文啊，你好控制。OK， 这前面三种，说实话都不是信耶稣，不是我说实话，是这个上面的，因为耶稣后来说什么？到21节之前就是讲了三种信法嘛，一种是信仰传统，一种是信仰基督传统，一种是信仰成功神学，再一种律法主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所以呢这三种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跟信耶稣，没有真正的跟耶稣建立个人的这种爱的这种主仆的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哈，只有第四种才是真正的信耶稣哈。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耶稣说的很清楚，是用心灵 记住，心灵不是外表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前面三种都是外表的东西，而且都不是按照心灵，也不是按照上帝的真理在敬拜上帝。所以呢，前面的三种都不是真正的信耶稣。OK， 真正的信耶稣是必须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读圣经，你跟着我们学习，我们希望你最大的收获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真理，然后我们能够给你做一下示范，引导你，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明白吗？就是你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真理，但是你自己从圣经上学到的圣经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课，你看我清清楚楚的把圣经讲给你听，不是我的话， OK， 按照圣经真理，用你的心灵，不要再用教条，也不要追求外面的这些东西， OK， 我们信耶稣其实是非常有自由的， OK， 那些很 是罪和义的那些事儿，你不做，就是说犯罪的事儿你不做，得罪上帝的事儿，明显的得罪上帝的事儿你不做，其他的相对的事儿都是按着真理，借着祷告，心里有平安就可以做了。OK， 所以很有自由。我觉得我信耶稣这30年来，我越来越有自由了，真的是很自由，很自由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今天我的时间按的是最好，我超过的，今天没超过啊。